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六至九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二章十至十三节。读完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或者有人会说，这几节经文要话给我们知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由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转到去尼赛亚在世界掌权的。过不多时，这句的着眼点不限制于当今的历史时刻，而是强调神是掌管历史的那位主宰。神工作的时间不受人所限制，神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而行事，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讲，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或者有人不禁会问，神话我必震动万国，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神所讲的令万国震动的审判，不单止是指现今向罪恶之邦所施行的审判，还是指向末日的审判的。或者有人会说，神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说话可以有两种解释的。第一，这里是预言尼赛亚，即是耶稣会在五百多年之后来到圣殿，以荣光和平安充满整个殿堂。第二种解释，这里是指圣殿和神的子民蒙神赐福。或者还有人会说，神的工作是需要人参与的，那我自己又参与了多少呢？神要重建圣殿，他是选择通过人去成就这件事。因此神虽然是具备资源，不过他仍然要求百姓自愿投入其中。神的供应是充足的，只是等待人来到参与，那你又是否愿意被神所使用呢？在这地方是指圣殿的所在地。经文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每一次去到耶路撒冷，我一定会去圣殿区，我很喜欢去那里，因为将来在那里是会带来世界和平的。这一点是任何政治组织都做不到的事。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是会踏在橄榄山上。当他进入圣殿区的时候，世上就有和平了，因为他就是和平之君。到那时候他会带来世界和平。在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的和平或者平安，就是指最后的和平。不过这个和平也都包含了主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带来的和平，当时他将和平带给信主的人。 亦都即系话佢将和平带俾同神有正确关系嘅人。正如保罗喺罗马书五章一节所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主耶稣亦都带嚟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基督徒嘅心。基督第一次降世，佢带嚟嘅就系呢一种和平。将来有一日，佢会带嚟世界和平，而呢个世界亦都渴望呢一种和平。所以万国的渴望唔系讲紧基督。我认为正确嘅讲法应该系珍宝，即系话万国嘅珍宝咁样先至啱。神话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是指到财物物质上的丰富。因为所罗巴伯的圣殿是缺少装饰的，所以就需要大量的珍宝弥补不足的地方。当千禧年的圣殿建造好的时候，就需要从万国运来丰富的珍宝。因此这一段带领我们去展望末日的日子。在末日的日子，地上是会建立起千禧年的国度。神鼓励哈该时代那些沮丧的人，要他们从神的眼光来到看他们的圣殿。而你和我也都需要用同样的眼光去到看回我们现今的处境。我们需要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的处境。从神的角度，神对我们有什么目的，来看回我们的处境。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我们不要被现在的处境所激到，千万不要因为现在的处境我们就泄气。有一个传道人，他递了辞职信，长老就问他原因，他就回答：今年除了小王之外，我们教会没有一个新信徒。其实这个沮丧的传道人，他看不到将来的事，他看不出这个小王后来成为非洲伟大的宣教士，激励很多基督徒去非洲宣教的。那一年看来是这位传道人自认为最失败的一年，却同时可能是他服侍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神的眼光，从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和目的，来到去看自己的处境的。根据马太福音23:16-22的记载，令到圣殿拥有价值的并不是那些外在的装饰，而是神的临在。正正因为这样，所罗巴伯圣殿必定充满荣耀。哈该书2:9是预言性的宣告，以色列的余圣者所仰望的圣约的使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荣耀，将会见证这个预言。跟着下来，先知哈该就讲述到神和人的正确关系了。神藉先知的口去痛斥以色列，说他们昔日只是注重仪式典章，而丧失了真正的虔诚，沦为物质的奴隶，未能够同神建立好正确的关系。而他们的罪呢，正正是阻拦了神祝福的决定性原因。不过呢，神并没有单单指责他们，神还是宣告了将会赐福给敬畏神而开始重建圣殿的那些犹大百姓。神所重视的是现在他们到底过怎样的生活。综合上述所讲的，人是否能够支取到神的祝福，是在于他是否和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只是知道回忆过去的人，他们不可能着眼于现在。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22所讲，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哈该书2:10记载，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里是神给哈该的第四个信息， 那注意，神说话的日期呢，是契合大利乌王的作王时期的。大利乌王是个外邦的统治者，因为那时以色列或者犹大都已经亡国了。神说话的日期是主前520年12月24日。先前呢，先知是在第七个月讲预言，而这一次就是在第九个月讲预言。9月24日是巴勒斯坦秋雨来临的季节，而农民在这个时候呢种植冬季的农作物。先知就是在这个时候宣讲有关神除灾降福的信息。而这个日期呢，是在哈该上一次讲信息之后的两个月，在耶路撒冷。早雨是10月中那时候开始的，而等到土壤够松软呢，那就可以撒种种田了。去到12月中旬，工作就完成了，只是剩下期待，希望下一年没有干旱，没有虫灾。只要他们将神放在第一位，其实神就乐意赐下这些的福气。哈该书2章11到13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浴，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我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件，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祭司其中一个工作是教导百姓去明白律法的。利未记10章8至11节就记载，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在申命记的33章10节亦都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摸死尸可以沾染到礼仪上的不洁，这一类的污秽呢传染得很快。依照摩西律法呢，跟不洁的人有接触就会沾染到不洁。民数记19章11到13节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3天不洁净自己，第7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沾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圣洁的东西和污秽的物彼此接触的时候，其实就会一同受到污染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主前520年12月24日，哈该去找祭司，问他们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圣洁的物碰触到不圣洁的东西，那圣洁的会不会让不洁的成为圣洁呢？答案是否定的，不会。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洁净的东西碰触到洁净的圣洁的东西，那不洁净的会不会令那些圣洁的都变成不洁净的呢？答案就是肯定的，会。这些问题相当重要，所以我们都要看回当时的背景。 摩西律法并冇详细讲述喺以色列人每日生活当中嘅各种细节嘅。佢哋每一日都会遇上一啲嘅情况，而其中有啲咧可能系复杂嘅棘手嘅问题。摩西律法冇明确咁指出每一件事可以点样处理。好啦，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如果缺乏咗明确嘅律法指示，咁到底应该点做呢？民数记记载咗一个例子，系关于西罗非哈嘅女，佢哋有冇权利继承父亲产业嘅问题。当一个屋企里边只有女冇仔嘅时候，摩西律法并冇提及关于呢方面嘅一啲明文规定嘅。西罗非哈佢嘅后代当中冇儿子啊，佢生嘅全部都系女。咁佢哋喺爸爸过身之后呢，就一齐去揾摩西，同摩西讲：你睇下，我哋父亲嘅财产应该点样处理啊？律法呢就话儿子可以继承父亲嘅产业，不过我哋父亲冇儿子，我哋全部都是女，所以呢，我哋是应该有权去继承父亲的产业的。或者呢，摩西对于女性解放运动其实没什么概念的。于是呢，他就去求问神。他就看到，原来神是站在这些女的那边的。事情相当有趣。神说，西罗非哈的女讲得很有道理，你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公平地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每人一份。就是这样，这个看来很特别的问题就圆满解决了。神的规定是要令到公义可以在律法之下得到伸张。至于具体的运作，就是如果有一件事发生了，而律法里面冇关于呢方面嘅规定呢，咁相关嘅人就要去揾祭司，请祭司嚟到去裁决啦。申命记十七章八至十一节嗰度话：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好了，我们看到当某种特别情况的发生，而这种情况呢又是律法并没有相关规定的，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去找祭司，好让祭司来作裁决。而祭司的裁决就会成为日后遇上相同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参考遵循的依据。这个就是神的方法。我认为直到今日，其实我们都是遵照着这一种方法来去做事。这个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定下的一种规范。虽然摩西律法将大原则定了下来，却没有将细节或者每一种特定情况都可以写下来。因此祭司就必须通晓旧约，当有案件发生，律法没有明确原则规定的时候呢，那百姓就将案件提交祭司来裁决，祭司就要根据神话语的大原则为百姓来到解释摩西律法了。我们要记得哈该书是在被掳之后所写的，神的百姓已经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只有一小部分余民可以回到故土，这些人是非常之沮丧的。神就兴起三个先知来到鼓励他们。由于哈该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先知， 所以神就吩咐他去见祭司，问祭司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摩西律法里面没有明确规定的。当被掳的人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对于重建圣殿本来充满热情的。但是十五年之后，耶路撒冷依然是一片废墟，再加上有敌人随时在外面来窥探，于是重建圣殿的计划始终没有开始。百姓还在自我安慰，因为他们失去了团队精神，落入自满的境况当中。他们说现在不是兴建圣殿的时机，于是重建圣殿的事工就几乎停顿了。哈该对这种境况之下的百姓来到说话，要鼓励百姓，于是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当中有一班老一辈的曾经见过原来圣殿的荣美的人，唉，这批的老人家他们就开始喊着地说，这么小的圣殿算得是什么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百姓依然工作了三个月，跟着他们起了贪念，他们说，你要我们这么勤奋努力工作去重建圣殿，如果照做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嘛。那我们听了你的说话，不过见不到神有祝福我们。这个时候呢，神就差遣哈该来找祭司，问祭司两个问题，其实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来的。以下就是问题和问题的答案，就是圣洁会不会透过接触去传染的？答案是不会。原本不圣洁的东西不会因为接触到圣洁的东西而成为圣洁的，圣洁是不会传染的。至于第二个问题，不洁净的会不会因着接触的关系而传染出去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原本是洁净的东西，它可能因为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而成为不洁净。当圣洁和不圣洁的有所接触，两者都不圣洁。在治疗学上，麻疹是可以透过接触而传染的。在物质的领域上，污糟水就会令到干净的水变色。在道德领域上，邪恶的心不会行善的。在宗教领域上，仪式是不能够洗净罪人的罪的。为了要看看神怎样将这个原则应用在以色列身上呢，那我们就要向后那里先看看哈该书二章十七节的经文记载。神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寒风、梅兰、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话当渔民回归故土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回转归向神，他们遵守仪式、献祭，期待神的祝福，但是神没有祝福他们。你看到吗？宗教呢不是让你可以查在外面的药膏，就算你在圣水当中游水都不能够令你圣洁的。即使你遵守着各种礼仪，接受埋洗礼、啊、甚至在水里面浸好耐，这样都不能够帮助你成为神的儿女。有时候呢，我们太过强调仪式的重要性了。那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洗礼都是很重要，但是洗礼不可以使你成圣，洗礼不能够改变人的心。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了。若有人因我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的回答是必算污秽。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据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二章四至六节，那里的经文说，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直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为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我们看到神的说话讲得很清楚的， 不洁净呢系会传染嘅，不圣洁系会转移嘅。邪恶嘅心唔能够带出善行，苦嘅泉源亦唔能够流出甜水，蒺藜唔能够结出葡萄，荆棘唔能够摘取无花果。哲学呢系有一种三段论法嘅，分别系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同埋一个结论。哈该书嘅大前提系圣洁系唔能够传染嘅，小前提系不圣洁系可以传染嘅。于是结论就是，当圣洁和不圣洁接触的时候，两者都不圣洁。好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